就地你好，
啊，丽华你好。
谢谢接受采访。能不能先简单的跟我们听众介绍一下你自己的？
Hello，大家好，我是 Jody。2006年来澳洲留学，当时呢读的是会计的专业，但是现在我居然从事了咖啡培训啊，所以非常的不一样啊。
很大的一个跨度哈。
对。
你做咖啡做了多久啊？咖啡师？
我做了大概有5年的时间。
在澳洲，很多人其实都非常的喜欢喝咖啡，我想你应该也不例外哈。
是的，是的，现在是很喜欢的。以前刚开始我是非常抗拒的，不太喜欢，
为啥？
因为我觉得它太难喝了，咖啡太苦了。就是当咖啡做得不好的时候，它就不好喝嘛。但那个时候就是还不太清楚如何去做好一杯好喝的咖啡，所以基本上喝到的咖啡都不太好喝。所以也是因为这个原因，让我开始想要去研究它。
最开始的时候，就是跟咖啡是怎么样结缘的，然后慢慢成为咖啡师的呢？
就是说我现在回顾之前就是说我是一个非常没有主见的人，而且我从来都不觉得我以后能够做一番事业，就是属于那种小女人老公上哪去我就跟着他，他做什么我做什么，所以我毕业以后呢，基本上都是跟他在一起。当时开这个咖啡店呢，也是他要做的。所以我就选了一个店里面最轻松的活，就是做咖啡。
但是老
所以
公
那个
为什
时
么想
候，
着做咖啡呢？开咖啡店呢？
他也是巧合吧，需要帮朋友去经营那家店。
那你最开始接触咖啡，你制作咖啡的时候，你当时是什么感觉？
其实那个时候我们接手那家店的时候做咖啡呢，就是店里的员工教我的，然后我就做了一杯杯非常难喝的咖啡，我自己都不想喝。我就想说，这么难喝，为什么他们还能喝得下去？我当时的想法就是觉得，我自己都不太喜欢喝，我觉得，但是为什么很多人都愿意去喝？但那个时候吧，店里的生意它主要不是卖咖啡，它主要还是做吃的。那咖啡是一个附属品，但我就想说，它是否有机会可以把这个咖啡做得更好？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有了一些兴趣吧。而且我是一个喜欢动手做事情的人，比如说我也喜欢做饭呀，也会喜欢烤蛋糕啊。那我觉得作为咖啡，我感觉这个流程还是比较简单的，没有那么的复杂，所以我当时就是还是比较有兴趣，想要去研究一下咖啡，所以我后来有去报了一些课程去学习咖啡的制作，这样子。那个时候学咖啡的时候是在2012年吧，那个时候其实。还没有那么的普及，不像说现在网络上你随便一个这种自媒体，你搜一下都能学到很多的东西。那以前呢，我们除了就是报课程，但那个时候的课程也是比较简单的，然后就是看书，就是买书籍，买书籍看，然后学一些就是可能我们在课程上不太能够学到的东西吧。我还记得那个书叫《Barista Bible》。那本书呢，我觉得算是我的一个启蒙的一本书非常有用。那我每一天早上的时候，我都会翻那个书，然后对着那个咖啡机，然后就开始操作，然后就会浪费到很多的豆子和牛奶。但还好，就是说，因为我们是进货嘛，就是再怎么浪费，它好像也不会说花太多的钱但是还是很浪费这个原材料的，所以要花很多的心思去练习和研究。
那你的练习强度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那个时候练习的强度其实不大，因为呢，我最主要还是想说这个咖啡是怎么做的，我主要是想要把店里的这个咖啡的出品可以让它做得更好一点，但是呢，其他没有想太多，然后那个时候呢，就开始慢慢喜欢上了咖啡，喜欢研究，而且呢，我就跟就是用我这个三脚猫的功夫然后凭着在我自己的咖啡店里面有的这个咖啡师的这个经验，我给一家 local 的店投了一个简历，然后我被录用了，所以我到了那家店，去做咖啡师，很有意思吧？
一几年的时候找那个视频的学习的一些资料比较少，我想很多澳洲人他们都要喝咖啡，而且是每天必喝的，这个让我比较意外，就没有一些
是
什么
吧？
视频教学。
因为当时可能有一些教学他也是就是就是讲英文的，很少会有那种华人去讲这一块的。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因为随着现在就是科技都在进步嘛，所以呢以前的咖啡做的咖啡的流程还是比较简单一点的，而且我们能够获取这些知识的路径算是比较少的。
然后后来你被录用了哈，就是澳洲的这个咖啡馆，
啊、
是不是很高兴？
对，我就想说，哎，这样也行啊，然后就很开心。然后我还跟那个老板说，我说其实我自己也开店，但是我又想出来工作，我就跟他实话实说哈。然后他说没关系啊，所以他根本就不介意我自己还开着店，然后还在他的店里面工作。其实我当时呢，我是想说我确实想要看看别人的店里他到底是怎么做的。那个时候呢，做咖啡师就是说他对你的要求哈，算是比较简单的，没有什么很繁琐的步骤哈，不像现在要用秤啊，要调比例呀、啊，还要说什么养不养豆啊，就是很多的那些小细节都要去小心翼翼的去拿捏。但是那个时候呢，就基本上就是目测差不多就可以了，就比较简单。
凭感觉哈，凭经验感觉。
对对。啊，对，然后拉花呢，就是没有什么要求，那个时候很少人会拉花，但是我会，你知道吗？我就是会拉一个简单的那种爱心啊、叶子啊、天鹅啊，就这样子拿出手，大家都已经哇，好厉害哦！就是、
这个也是你自学的吗？
啊，没有没有，因为那个时候我就是有报的那个课程有学啊，但是呢，因为我是这样，我是在没有学之前，我看了一些视频。自学，但我学得很失败。其实我就发现，其实我失败的原因是因为我有一些点没领悟到。那后来呢，是我上了那个很基础的那个课程以后，我突然之间所有的图我全悟了。所以那个时候哈，在那家店就是老板和客人他们都会很喜欢我，因为就是我感觉我对于做这个咖啡会很有热情。然后端上去的咖啡都有不同的拉花的图案，所以那个时候呢就很受欢迎，但是就是会被同事给排挤，你知道吗？
怎么回事？能讲讲吗？
对，因为当时的同事呢，她也是个 local 的小姑娘，本来呢她是这家店的咖啡师，但是因为我到了以后呢，她从咖啡师的岗位她换到了那个制作三明治的那个区域，
哦，
基本上咖啡就是我在做，然后而且我每一次跟客人之间的交流，大家都会很开心，然后我就感觉他从一开始还愿意跟我打招呼啊什么的，然后到后来我跟他打招呼，他都不理我了，而且呢，因为我是刚到那家店嘛，就是除了做咖啡以外，可能做其他的事情我还不太顺手，就不太熟悉。然后呢，他在教我的过程中，其实他是非常的没有耐心的，而且就是语气是非常不好的。所以我会有一种很明显的感觉是，被他排挤了。所以后来我大概那个店我做了3个月之后，我就离职了。然后离职的原因呢，我也是跟那个老板直接说了，我说我感觉，被那个小姑娘给歧视了，就跟他说了一些。事情就是我觉得很不舒服的地方，然后呢，那个老板他没留我，然后就走了。走了以后呢，大概是过了半年的时间，那个老板给我发消息，他说那个谁谁谁他走了，你要不再回来工作？
这个有点长啊，这个弧度拉的有点长。
对，对对对，然后呢？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说啊，我现在店里也挺忙的，我大概就没有时间可以再去外面工作了。对，然后我就把他婉拒了。
local 的咖啡店工作大概3个月。
对对对，其实也学到了一些东西。对，后来回到自己店里的时候呢，我就做了很大的调整。第一个是我换了这个咖啡豆的供货商，然后也换了咖啡机，还有就是自己全程都是自己做咖啡，我就不让我的员工去做，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受过专业的训练，我觉得他们做出来的咖啡都不好，所以后来呢都是我自己在把控做咖啡这一块，而且就是还很上头哈，每一个就是客人来我都会跟他聊天聊很久，关于我做这一杯咖啡有什么心得呀，然后我们这是什么样的豆子，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啊， 都会跟他们去聊，但我也不知道他们能不能懂，因为一般像那个时候，就是说12年那个时候，店里面基本上只会有一种豆子，就是它不可能有多种豆子让客人去选，基本上就是一款豆子，然后这款豆子它可以做很多不同的饮品，对不对？然后当时呢，我是跟那个烘豆商要求我要2只豆子，而且他有单独给我配了一台其他的磨豆机，然后给我使用去做另外一只豆子。那个豆子哈，就算是我们现在说的所谓的精品咖啡豆，然后是一个单品豆。我会比如说客人他在点咖啡的时候，我会给他做一杯他原来他要点的那一份，然后呢，我再做另外一份。是就是那个精品豆，然后这个是我不收他钱的，我就是想让他试，我会给他试说，哎，这个豆子怎么样怎么样，从哪里来的，然后它里面有什么样什么样的风味，然后我会给他试，然后想要从他那里得到一些评价，就是大概是一个这样的互动，
得到一些反馈
对，
哈，
对对对，所以我感觉那个时候应该会有蛮多顾客都是被迫要喝第二杯。
因为有免费的咖啡，可能他们也很有兴趣吧。
是，
在这条路上还是比较顺的哈，
是比较开心的，
就
对，
除
虽
了那
然
个，
有一些小小的地方，但是我是会可以自己调节那个状态嘛，
那我知道你后来就是因为生孩子，好像有一段时间暂时放弃了这个咖啡的方面的工作，就是专门照顾孩子哈，那段时间是不是
对，
相当于还是一个低谷的时候对你来说？
我当时呢，就是说，因为我是结婚很长的一段时间都没有打算说要生小孩，所以后来呢，就是家里就觉得说，哎，你们是应该，就是你们到了那个年纪是应该要去准备生小孩的。我们当时的工作强度还是挺大的，所以呢，当时就想说，那不如就是把这个生意先停一停，因为关键那个生意你知道，开咖啡店很累，关键呢，它还不能挣大钱。所以它其实是很耗我们的时间和精力的，所以后来我们就想说，那干脆就把它结束了。当时开的地方它是个工厂区，就是它的人流哈，不会因为你这家店做得好而变得更多，因为就是它是很有限的，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区域里面，就不像说你是开在那种很热闹的街区啊，或者是像shopping center
人流
那种
量
地
不是太
方哈。
大。
哎，对对对，他怎么样，他都是差不多是这些人来，
然后你刚刚提到说，咖啡馆的这个经营其实看起来并不那么容易。
就是因为我们是在工厂区嘛，那个时候是早上6点要开门，所以我们得要4点多就要起床了，对，4点多起床以后到店里，你要把那些设备要打开。要预热，预热它要时间，还有呢，就是因为工厂区很多工厂哈，他们 office 里面是需要牛奶的，那我们还要帮他们去配送牛奶，完了以后呢，店里就要开始做早餐，那做早餐的时候呢，就是你要提前做好，然后会有客人来了以后，他们就直接买走了，都是一些就是很着急要走的那种客人，他不是说是坐在这边慢慢吃的。他们可能是一些卡车的司机呀什么的，所以他们是需要拿了东西就立马就能走的，而且呢，我们要自己备货，就是要提前准备很多的物料。结束以后呢，就是我们还要打扫卫生，就是这些所有的事情，我除了请员工来，其实我们自己是要亲力亲为的，所以就是会比较辛苦。真的是很辛苦。结束那家店的时候，其实我还是非常的舍不得。其实我不是舍不得那家店，我是舍不得咖啡，你知道吧？我舍不得我学会的一个本领。所以那个时候我还记得哈，我当时就是我在拉花的时候，我看就那个咖啡哈，我拍了一张照片。然后当时那个照片不是还会加一句人生的独白嘛？然后当时呢，我的独白就是。休息是为了走更远的路，所以我就当做是，结束之后我就当做那是一段休息，然后呢，我一定还会再回来的，
但事实上也做到了哈，这个咖啡
对
店
对
经营
对，
了多
是，
久？
这个店大概经营了有差不多3年吧，
然后后来就生孩子去了，
对，生孩子到小孩子长大上幼儿园啊，这段时间就是我就是每天去到咖啡店喝咖啡，就眼巴巴的看着咖啡师在做咖啡，我就脑袋伸得很长，就想看看他们怎么做，然后就很渴望自己也在里面，就是那种感觉。对，3年半的时间是完全就是不在这个行业里面，所以那个时候我出来就是投简历嘛。想要做咖啡师，但是发现就是没有任何的回复，就很难找到工作，因为这3年多没有任何的工作经验，但是人家就是想要看你这一阶段的工作经验，而且还有一个就是我周末不能工作，因为很多店他可能想要你来，他就需要你周末会有一天的时间是可以工作，但是我是只有周一到周五可以，周末就是完全就是不行。所以还是挺难找的，因为我的条件太多了，就是我捆绑的东西太多了。
对，2、3个孩子的妈妈，
对，那个时候是只有2个孩子，对，
嗯，
那时候是只有2个孩子。
嗯。
但是呢，但是我当时是这样啊，就是也是，很有意思，就是因为我想着我要出来做咖啡师，那我肯定需要有个地方可以练练手吧。我要把那些很生疏的那个活哈。把它重新找回来，所以呢，我后来就去了我就是很早之前去的那个咖啡学校哈，去练习。我在那练的时候，然后他们有一些教课的老师哈，就熟了，他们说，哎，你这拉花拉得不错呀，你要不考虑来我们这里当老师呢？我说啊，我这样还能行吗？他们说可以，要不你试试吧，因为他们那个时候正好是在。招这个教拉花的老师，我说我这个条件太多了，我什么时间又不能上班，什么时间又不行的，然后他们说没事，你就把你的简历先递上来，所以后来我就发了简历给他们，想说反正都是试，那就先试试看呗，那后来就被录取了，这个算是我3年半以后找的第一份工作，
你之前投了多少份简历呢？还记得吗？
哦，不记得了，那太多了，因为都是网络上有很多大大小小的店都在投。这个找工作的时间也花了有2、3个月，是很难过的，就觉得天哪，就是怎么办呢？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你除了投简历，也不能干别的事情。但是我就是一边有在那个培训机构里面练习，那我觉得我多练练，总归是好的嘛。对，后来就是在那个就是找到那个教拉花的那个工作以后呢，后面我在投简历的时候就可轻松了，
因为是老
就
师啊，老师级别的。
是，对，就是所以后来我就很快找到了第一份那个就是正式的那个咖啡师的工作，而且整家店就是只有我一个是咖啡师。找了那个咖啡师的工作以后呢，然后我又找了其他的工作。那其他的工作呢，它是类似于像那种叫备用咖啡师，它有不同的平台，然后就是有一些就是咖啡的雇主哈，他们临时缺咖啡师，比如说有些员工临时请假哈，他们就要紧急去找一些咖啡师是可以，就是隔天就能到他们店里立马就能开工的那种。那这种应急的咖啡师呢，我就去申请了。但这种哈，它的要求也是挺多的，就是你需要在哪些店有什么样的工作经验啊什么的，就是你还是要符合一些资格，他们才可以录用。所以后来呢，我是大概用了1个月的时间，他们我就申请下来了那个就是这种备用咖啡师的这个资格。所以他们后面是就是如果有哪一些店需要咖啡师，然后我们那个系统里面就会跳出那些信息，然后你就要拼那个时间，你要去接这个活哈，你要去申请啊，你就拼手速，然后你要拼得够快，那这单就是你的。
哦，还要靠抢的。
要抢的，因为有很多人会跟你一起抢，然后就通过这种方式哈，又可以累积到很多不同的这种工作的经验，因为每一家店他用的机器它不太一样，还有他们店的一些可能 recipe 也不太一样，就反正就有很多就是需要你当下去应急的那种状态，就是很考验这个人的灵活度。
感觉后面是越发展越来越好，还是最后还找到了自己的这个事业的一个方向哈，自己还开了培训班。
对，因为这个过程其实也有很多就是很长的故事。其实那个时候你别看我，当时大家觉得哎你这个拉花还行，但他的就是那个时候的拉花，它仅限于对于新手来讲，你这个是可以的。但是你知道吗？那个时候大家流行在拉什么？兔子
哦，这更难。
兔子、海马、独角兽，这些
嗯，
是我根本没有见过的东西，你知道吗？
嗯，
所以就是觉得这3年多完全是脱节的状态，我压根就不会，我看都没有看过。
嗯，嗯。
所以哈，当时就想说我需要跟人家都站在一起的话，我是需要多花时间跟功夫的。所以后来我肯定是要通过更多的学习和训练。后来我就买了一台咖啡机，在家里面
嗯嗯
练，基本上每天要练3到4小时，
嗯，
然
哦，
后牛奶要练到差不多12升的牛奶。
哇，这3小时
就
这个
是
量还是不少了，
想要进步嘛，就是你不能
嗯，
还处在以前的那个状态，你肯定是想要更好，想要超越自己，而且要找更好的老师去教你。
所以一路还是在不断的学习进步的。
对，一定要去。就是我觉得从这个事情上来讲，我觉得就是如果想要在某一个领域去扎根的话，我觉得需要学会投资自己。因为
嗯，
后来在疫情的时候，我也是有去上了一些课程的，就是要投资自己，让自己变得更加的强大。在我还没有去找到我那个老师去学习的时候，我就是我的同事哈，他们都说，哎，Jody 啊，你来跟我们一起参加比赛吧。当时呢，我就是一个垫脚石，他们都是踩着我的头顶上去的啊，
嗯，
那个就是我可能大概1、2局就输了那种，然后他们
嗯嗯，嗯。
就还是一直在往前跑。然后后来呢，我去找我那个老师学习的时候，我是飞了9小时去了上海，跟那个老师学习上课。我回来第一场比赛我就拿了冠军，就是说那个比赛它是一个线上的比赛，是在一个就是你知道那个墨尔本的咖啡博览会，
嗯，
当时有个线上的，就是有一个牛奶品牌，然后让我们就是拉个花，把那个照片放到我们的社交媒体上，然
嗯，
后他们会对那个图进行一个评分，然后当时就那个就是很意外，就是拿了一个冠军。
嗯，你当
那
时拉的什
后
么？
来呢？我当时拉的是一个贵宾狗，
啊、哦。
后来呢是有在那个线下的就是在咖啡店里面参加了一个比赛，当时是拿的一个亚军，当时那个比赛我就是印象很深刻，因为当时的评审是有2015年的世界拉花冠军
哇，
和2018年的澳洲冠军，
这个还
他
是
会。
很有分量的啊。
对，然后但是那个时候的比赛就是挺好玩的，但是比赛的时候都会特别的紧张，所以后来拿到了第2名的时候还是非常的激动的。那个时候大概是2019年，所以2019年那一年我参加的比赛，蛮多情况之下都可以拿到前3。
这个也是对你实力认可呀。
是因为一直在这个行业里面做嘛，而且接触到的很多品牌方，他们也是。本地的一些品牌也算是西人的圈子里面也是有踏进去的。那我在去年的那个就是那个咖啡的博览会，就有个品牌商吧，他们算是很老的一个品牌方哈，他们是1958年的一个咖啡豆的
嗯，
公司，全是意大利人。他们在去年那个展会上有部长，他给我发出了个邀请。让我去跟他们一起做咖啡，所以他们当时的那个吧台是有3个区间，一个区间是专门做这种就是精品咖啡豆的意式吧台，
嗯。
算是他们那一年的一个新品，然后还有一个区间就是很传统的那种以前那种拉杆的那种意式咖啡机，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见过哈，
嗯，没有。
就是一个非常传统的那种机器，就是有一个杆子要从上往下拉。
嗯。
很长的一个岗子啊，还有一个区间是专门做手冲的。然后当时呢，我就是在一个就是做精品咖啡豆的那个意式吧台那个地方帮他们做咖啡。所以当时还是觉得自己很幸运。
我觉得还是你像之前说的那句话，就是要保持一个学习的心态，随时都能够有。 这种意愿有兴趣去学习、
嗯、
对，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用到、
啊、
是吧，
对对对，而且经过跟他们那一次的合作之后，就是他们也很喜欢我，所以他们后来有一些在墨尔本的活动，他们自己没有办法来的时候都会让我去帮他们做咖啡，就是他们有现成的那个咖啡吧台都会让我去做咖啡师。
嗯，
像我现在除了教学，可能有的时候他们需要我去哪里，我都会愿意帮他们去做咖啡师。
我之前看你在社交媒体上发的，说你在学校当了咖啡老师之后嘛，好像是不久，是不是自己就在自己家里面开那个咖啡培训班了？
那个也是有故事的，我其实不愿意在自己家里面去做这个事情的哈，但为什么呢？因为我又怀孕了，就是当你那个比赛打得很上瘾的时候，你知道吧？然后你怀孕了，
这个就感觉好像是这既是好事也是坏事，
就是你很开心，你有一个新的生命的到来，然后但是又很意外，就想说天哪，那我现在是，那首先孩子肯定是要生的哈，但是我觉得那我这咖啡怎么办呢？我这个就感觉你自己一直在上坡的时候，你是要停止吗还是怎么样？所以那个时候我班又不能上了，就我咖啡师的工作又不能做，因为我已经吐得很厉害了。培训那边我也没做。然后我在想，那我能干什么？而且我当时是前三个月，因为一直吐，所以呢，我是真的是什么都没做，就在家休息。
这是你第
三
个哈？
对。我过了三个月以后，我的孕吐的状态好了一点的时候，我又去打比赛了。然后那个时候虽然没工作，就去打比赛。然后当时那个比赛是在郊区吧，有一家咖啡店，他们有个烘焙商还是咖啡店，他们办的那个比赛，然后我去参加了，然后那次又拿了一个冠军。所以我在想，有可能是就是宝宝给我带来的运气也有可能。后来我就通过那场比赛之后，在现场就有人问我，你教吗？他说你教拉花吗？我说我是可以教，但是我好像没有地方可以教。然后后来我就想到了，我家不是有现成的机器嘛，而且我当时买的那台机器就是已经很好的机器了，这拿来做教学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所以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是一边大着肚子然后一边教课。然后呢，我也遇到了跟我一样是大着肚子来学习的人。那个时候我就想说，我不能放弃，我想说我现在还能教课，我就先教着，起码我跟这个行业还是有一定的
连接的。
对对对，是的。然后后来就是我生孩要生的时候是那个2020年2月要生嘛，那个时候就疫情来了呀。疫情来了以后呢，就没法教课了。等宝宝稍微大一点的时候，我就开始做那个自媒体，我就在网络上跟大家分享一些干货，然后就发现好多人好喜欢听哦，
都很有兴趣啊。
是很有兴趣，所以那个时候粉丝就是从那个时候涨起来的。而且当时很多都是海外用户，就可能说像中国啊、新加坡、马来西亚、美国啊这边啊、都是这些地方的人，就是会关注这些事情。然后就是还被一个国内的一个 APP 看上了，他们说有没有兴趣到我们的平台再做一个线上的课程呢？他觉得我分享东西特别好，他想让我系统的做一套课程。就放到他们的平台上去售卖。我当时特别没自信，我平常录着玩哈，也不是说要把这个东西录得很怎么样，就是说你真的线上要出到课程要去卖的，就是你得要赚钱的，你要跟人家收取这个费用的，我们现在叫知识付费嘛。那个时候呢，心里面就会觉得说线上大家学能不能学得好，我很怕说大家看了课程以后是学不好的。我第一次做那个课程的时候，我是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写了脚本，然后自己录，然后再自己剪，然后再最后剪辑完了给到那个平台。
最后反应怎么样？
他们平台是要先审核的，他审核的人呢就跟我说，天哪，他说这个课程做的也太用心了。我当时其实还不是很能理解他说的是怎么回事，因为 我是没有看过别人的课程是什么样的。后来因为他说了那些话，然后我就看了一下他们平台其他的课程，我觉得确实差还蛮多的。因为我的课程呢，它不是一个录播课，像很多的录播课，它就是从头到尾都是，就是你讲什么话，你全部都是录下来的。但是我那个课程呢，它是剪辑过的，就是很多的地方我是把它按着
对，
不同的角度去剪辑，然后再一条一条的把它写出来，是里面是没有任何的废话的，是可以让你从头看到尾，就是能学到很多很多的细节，
没有多余累赘的东西。对啊，这
对
你
对
用了
对对，
三
是
个月
的，
的时间，这个也是大量的时间精力投入进去了嘛。我还有个疑问啊，之前你提到说自己飞9个小时回上海是吧？去上海去学习。我在想啊，其实澳洲的这个咖啡文化是很浓厚的哈。根据我所了解的，我觉得大街小巷都是咖啡馆嘛。中国
对，
呢，我感觉可能更多是以茶为主。你在澳洲这个有这么浓厚咖啡文化氛围的地方，去中国茶文化为主的地方去学习咖啡，感觉有点有意思。
对对对，咖啡呢，它有很多不同的领域。当然呢，我在疫情的时候，我也找了一个，就是澳洲本地的一个老师，他非常厉害。然后我学的是一个就是 SCA 的高级咖啡师的认证，那这个是一个叫精品咖啡协会这个机构发的一个证书。那这个课程呢，我找的是西人学的，他在这一块也是做得非常好，但是呢，他不会拉画。
哦，是不是澳洲这边不
对，
太注重说这种花样性的东西？
对对对，他们注重的是咖啡的风味。
哦，
或者说咖啡的烘焙对，或者说咖啡的就是冲煮，还有就是咖啡师要如何去体现这杯咖啡的风味吧，所以这个就是说它的方向是不太一样的。我觉得作为一个咖啡师也好，或者说像我们做培训的也好，其实每一个方向你都不能丢。当然我现在主要就是讲意式萃取，还有就是拉花，因为很多人会以为拉花好像就是上面看到的那个图案好看就行，其实是不对的。
为什么？
它的灵魂是在于那一杯浓缩，这个浓缩它里面就有很多的学问。所以我当时去上海呢，主要是想要进修拉花，因为我主要参加的比赛是在于拉花的这一块，但是我们的眼光又不能只放在拉花这里。
不能觉得说澳大利亚很多人都喝咖啡，然后觉得这边的拉花做得好。
对，就是因为拉花的话，我觉得还是华人还是有很多很优秀的，就是而且中国也有很多人很优秀。在澳洲吧，就是我们其实喝咖啡是算是一个比较简单的，我们要的是它的提神，做它的功能。对于这个咖啡上面有没有拉花，其实很多人是不在意的，特别是西人，他们是根本不在意这个颜值啊。但是就是说，不是说一直都这样，因为现在哈，就是说，很多店它都在拉花，所以就会导致大家都在卷，那你也得卷啊，所以变成很多店他们要开始对咖啡师有要求了，就是你要会什么样的拉花，拉花是咖啡师必须要会的技能，
那这个拉花的这种文化是从哪个地方传出来的呢？
从亚洲来的，
哦，你觉得华人在澳洲从事与咖啡有关的这个职业有什么优劣势呢？
因为我前面跟你讲了，我被一个 local 的小姐姐排挤嘛。那个时候，2011年、12年那个时候，有一家咖啡店，如果有他用的是华人脸孔哈在做咖啡，大家都会觉得这家店好像不够专业。甚至有时候呢，我们华人自己哈都会质疑一下这家店做咖啡的水平是不是？因为大家都觉得咖啡是西人的东西，那他如果是个华人，是不是感觉还
始
是
终没那么地道哈，是吧？
哎，对对对，好像在中国，你要是豆浆油条是个华人，你就觉得就中国人就很正常，因为西人去做，大家会觉得就会觉得很奇怪哈，
对
对不对？
对，
但是因为我们现在呢，就是有很多这种大大小小的比赛哈，就会有越来越多的华人脸孔出现，而且呢，就是说我们是在慢慢渗透到这个西人的市场里面。我觉得现在其实有很多的咖啡店，他们都是在用华人。 而且我觉得华人做咖啡，他们身上有一种精神，就是他们都会隐忍和坚持，还有一个呢，就是愿意接受新的东西，大家都愿意创新，而且愿意接受，因为很多就是西人哈，就是他们如果他跟喝一杯，就是我们以前接触到的客人，他如果点一杯拿铁，他可能每次来都是拿铁，就是他点的东西永远
就
都
是
是不
一
会
样的，
变
就
的，
是这种。
对对对，是的啊，但是我们华人就是喜欢尝新鲜的东西，今天是这个，明天是那个，对吧？啊，喜欢对比，那我觉得这些东西它就会促使我们在进步，所以我觉得现在哈，如果看到一家咖啡店，咖啡师是个华人，我就会觉得特别的骄傲。就是我当时呢，就是有一个学员，她也是个全职的妈妈，她一开始在做咖啡的时候，她其实就是想要取悦一下自己，在家里面做一杯咖啡，美美的自己喝，就感觉很不错了，然后都会发一些朋友圈嘛。然后有一天，她就被一个老板给看上了，就想说，哎，你能到我店来工作吗？但是呢，那家店它不是以咖啡为主的，但是我觉得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突破口，因为呢，咖啡师哈，他想要做上咖啡师，他并不是说我能拉一个花就能去做的，他需要很多的这种工作经验去支撑。所以那个时候呢，他在那家店开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那他去了以后呢，他就可以学习到一些工作的经验。然后慢慢的，他在这个过程中呢，他也会回来进修啊，学习更多的咖啡的知识，就不仅限于是那个拉花了。当然呢，拉花他也继续深造啊，就这样一步步的走。他大概是2年的时间吧，然后呢，做得越来越好。那我这边呢，也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工作机会哈。我觉得他已经相对很成熟的时候，我就会推荐给他。而且他这中间也有经历过2次不同的工作，但是也是跟咖啡有关系的。然后他现在呢也做得特别好，也是某一个网红咖啡店的咖啡师。他算是我就是一手带出来的就是看着他从一个妈妈变成一个咖啡师，然后呢有自己的这个一个志向，就觉得哎，我现在也有一个我自己喜欢的事业在做。
他本职工作以前做什么的呢？
哦，她以前是个空姐，
所以就是相当于
算
发现自
是，
己第二
对。
职业。那未来你在咖啡事业方面有什么计划吗？
像今年的话，其实我们在做一些周边的产品，而且这些产品从设计到包装上，我们都打算自己亲力亲为去做一些新的东西。像我之前说的那个线上的课程哈，我打算是要重新再做一版。然后呢，是要根据我这3年的一个线上教学的这个经验，我会重新改良，希望说就是可以给更多人一个益处吧。
你觉得咖啡让你的生活发生了哪些改变呢？
比如说我很生气的时候，我很郁闷的时候，我只要静下心来做一杯咖啡，我就会忘了其他不开心的事情。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就是调节我整个人情绪的一个东西。
让心态都发生变化了哈。
对对对，但是我觉得这个还是要分人吧，因为首先是我对于这个东西我是很喜欢的，就我会在做咖啡的时候，我是非常沉迷于这一件事情，那我整个人就是会其他事情我就会放空了，而且有的时候你要去调那个配方，就咖啡可能不太好喝，你如何把它变得更好喝？而且或者是说，甚至是这样哈，可能我觉得好喝，你觉得不好喝，那我要如何把它变成是你喜欢喝的？就是根据你的要
口
求
味，
去调整。哎，对对对。
真的，这个还是一门创作。
是的，是的。其实今年有在做的一个跟咖啡。有点链接的一个新的东西，就叫咖啡露营，就感觉大家都还是蛮喜欢的，就把咖啡和露营结合到一起，这算是一种就是户外的学习，体验是不一样的。
好的，谢谢 Judy 你的分享。3个娃的妈妈，在照顾好3个孩子的情况下，还能这样子一不断的学习，同时开辟出自己的一个事业，真的是很不容易。
谢谢丽华我也希望说通过我的分享，可以让很多就是 全职妈妈他们想要破圈哈，他们想要重新去找工作，给他们更多的信心。
对，从你的身上，我们是看到了很大的希望的。